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汉阳的好朋友许玉珍跟陈世贤。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跟大家介绍了法国歌剧大师马斯奈的作品《Sfor》将在台湾演出了，而地点呢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演出的日期呢是4月14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隔了一天，4月16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会再演出一场哦。那真的是非常难得，刚刚有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年份，就是12年前哦。那其实12年前跟12年后，今天的两位来宾他们所扮演的身份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进化了不只是 2.0， 也许 3.0 4.0 了、哦、那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部戏，包括了爱情的追逐，还有这个最后提到了母爱哦。现在呢就请玉珍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你是一位妈妈、哦、
12年前我在唱这个 Sfor 里面的角色的时候，我是唱的男主角的青梅竹马的小表妹这样子、哦、这小表妹其实12年前刚生完小孩，就是我刚当妈妈。那我常笑说，其实当了妈妈之后的生活跟歌手跟制作人跟很多身份比其实很不一样，是因为当你在外面很忙碌的时候、嗯、你回到家看到你的孩子，你就是有一种啊，全世界的那些很忙碌很急的东西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当然我女儿现在比较大了，就另外一个世界的她成长的这个历程。
是，
所以我觉得当妈妈是一个不管你身为任何身份都是很特别的经历。那在我，所以我更可以体会在歌剧的世界里面这些所有的女主角的爱恨情仇之后卸下之后，哎，可能我们都有一个需要心灵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慰藉。那像这样的歌剧它其实里面提到了母爱，他那个母爱的升华的这一部分就是跟他现实所追求的所谓的情欲或是爱情的东西就有相当大的反差、
嗯、
那过了12年之后呢，我这次担任的这个歌剧就是我做他的制作人。
哇、
哦、制作人这个角色其实我之前当然也陆陆续续做过一些比较小型的制作，那进入这个所谓的中型的歌剧的制作之后呢，我发现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更重要了。为什么呢、嗯、因为她要做事情更多多了，当妈妈的时间变少了所以我每天回到家真的就是跟我女儿说，好，我现在必须洗澡睡觉，然后我躺平。我其实是一个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的人、
嗯、
可是我这真的是这几个月来我就是躺平，然后就5秒钟我就睡着。当然我还是早醒来又可以开始工作这样，可是就是你完全就是可以体会到这些身份转换的不同。
嗯，
对啊，对啊，
是。那投射在这个歌剧里面 Sfor、嗯、这个角色，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你刚刚讲到了母爱的升华这个部分。
在从一开始的一个像我们的女主角，她成长的背景其实是非常的在一个家暴的家庭长大、
嗯、
那第一个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去深究他的被描述的角色塑造的话，其实他没有母亲，那他父亲又酗酒施暴于他，所以我觉得他是渴望，反而我觉得他不一定是渴望母爱的，他应该会想要用自己的母性的天性去补强母爱这一部分，但是我自己看他是渴望父爱的，而且这个父爱应该是相对于他父亲，应该是他父亲很有权威，然后对他有暴力，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在这个角色里面作曲家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这么纯洁的男性。其实我觉得在如果我以不管是以任何角色我去读这个歌剧或文本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的反而是非常互补的东西。那因为他对于这些 父爱或是 母爱的这些渴望或追求，让他在遇到这个男主角的时候，他其实我相信他是全心全意，而且他相较于其他的男人，我们讲写了他们这些男人总是赞扬我的美貌，然后占有我的身体，这样子的很物化很情欲的关系下，他遇到这个男主角，然后他的全心全意投入之后，却因为自己这些不得已的过往，然后必须算是牺牲自己的爱情，因为男主角发现了他有一个孩子，曾经在过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孩子这样子。所以如果以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剧本的发展方向跟音乐发展的方向的话，不难想象每一个女人都会选择让母性的成分高于爱情，因为血缘的这个关系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被切断的。就算我的过去，我的孩子也许在别人的眼里他可能没有那么名誉，因为他是一个未婚妈妈，可是他终究是他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冲击对于一个，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来看这个戏，你应该会非常非常有感情。
那我稍微补充一点东西，就是很好，你刚刚说女性会很有感同感这样，那曾老师的名言就是女人要看这个戏，男人更应该
看
这个戏。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很幽默，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这部作品是第一次写是1893，对，然后后来他在1904-05的时候又重写了一次，就是新的版本这样子。然后其实刚刚在这样子差不多距今100多年前，但是你会发现在它的剧情里面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社会的议题在这里面。刚刚讲的就是单亲的少女，然后家暴的问题，那以及刚刚讲到他对于这个其实打他爸爸这件事情，他你看到他歌剧里面他出现的第一个情人是一个老的大概60岁左右，然后很有权威，然后对，其实就是他爸爸他对男性的一种投射，就是有钱然后有权然后有生活就是有阅历的这个投射，这的确很多时候投射在就是童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对，然后以及他追求这个纯洁的爱情之后，他找到了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对，然后以及在最后他先跟 John 就是吵架之后，他其实后来去求他回来，
是，
然后最后这个 John 真的被他求回来了，可是当他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 Sappho 对他的情人们他都叫 Mommy，就是宝贝的意思，就是亲爱的。然后所以当他听到就是 Sappho 对他说妈咪就是我永远爱你，他那个创伤症候群他又跳出来了，就是你对所有男人你都这么讲，就是啊，所以他好不容易已经这样已经回来说我已经不顾我的家人，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当他又听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他注定是悲剧，他没有办法，这个以创伤造成之后他没有办法回到本来的样貌，所以 Sappho 他也知道，所以他最后只好选择离开，因为他知道这段关系已经不可能下去了。对，所以我觉得，然后在他最后他要离开之前，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去找我的孩子，因为他是我的血脉，我所有的希望都在那边，我要给他，我能够给他所有的照顾，因为那是我童年所缺乏的。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渴望这个母爱，所以他知道我童年失去欠缺的，我现在想要
给我的
孩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感人的。
其实啊，人性就是亘古不变的，
没错，
即便是在100多年前演出的这个歌剧到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即将看到的，他人性就是如此，
是，
不管是对于爱情或者是对于亲情，
是，
都是不变的。但是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也许有人选择爱情，
是啊，
但 Sappho 他选择了亲情
、
这也是我们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两位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的。而且我们刚刚说今天两位来宾12年前12年后扮演的角色不同，刚刚玉珍说了12年前是小表妹哦，现在是制作人，
现在是老表妹兼制作人兼制作人
然后世贤呢在12年前第一次就是跟曾道雄老师
合作
那时候是 排练助理。
对，那时候是什么都不懂，刚进剧场的排练助理这样。
我们三个人认识的第一次。
对 对，然后十二年后，我很荣幸的能够邀请我的老师，然后我担任导演，老师担任指挥，我们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再一次的演出，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然后我们
完整，
同时也准备让下一代的歌手可以有机会参与这个戏。
嗯哼，而且能够把我们歌剧教父曾道雄老师再次请他重建
江
湖。对，
其实老师他在我们去年刚做完，就是在卫武营我们做了台北歌剧剧场的50周年回顾的展演，就是老师他从30几岁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就一直致力在推广歌剧的这件事情，然后很快你看50年，他自己都觉得怎么这么快就50年了，然后我们完成了，他觉得他人生完成了某部分的里程碑，
一个阶段。
对，所以他本来想法是他就是专心在创作上面，因为演出我们刚刚讲的音乐存在于时间中，它当下结束就结束了，可是有些东西会留下来，比如说作品，比如说这些剧本，这些隽永的东西。对，所以老师其实想说他想要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他想写东西，
他想要对。那可是我就觉得我还希望可以跟老师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态，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有感觉，就是邀请老师来参与自己的作品，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也因为迷思的关系，我们成立了迷思嘛，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做很多的制作，然后跟各个单位合作，可是当今天我邀请我的老师来的时候，他好像变成了一个仪式，就是你得到一个老师的认可，然后你老师在看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什么样子，就是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好，现在我必须要站出来，然后我可以把老师的这个精神再带往更多的地方去。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这些
某个层面上面来讲，也就是我们自己人生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去。
嗯，
对，除了当一个歌手站在舞台，那下了戏之后我们还做什么，某些的生命的意义要传承下去，这样子。
这是一个使命感，而且在那天记者会我强烈感受到曾老师呢对于这部作品的重现充满了强烈的期待，而且更感受到他对于后劲的提携跟鼓励。我在记者会上一直感受到这样浓浓的一种情绪，就是赞美你们，鼓励你们。
我们常常说，如果我到80岁，我老师一半的精力，那就了不起了。真的是他永远精力满满，永远都在排练的时候，他永远他都没有休息。歌手都还需要喝口水什么，老师真的就是让他们说哇，跟老师排戏都没有时间吃饭，老师都不用吃饭。
他是一个真的热爱音乐的人，
对
他哦，我永远记得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每次因为你知道他年纪比较大嘛，你就老师你吃饱了没啊？就是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吃个饭？然后他都说。吃什么饭？有音乐还要吃饭吗？哇，就觉得那个年代的他们追求的东西是这么的纯粹，它不是因为音乐所带来的一些生命啊什么的，它是在这里面他得到一个他
心灵的很满足。
对对，你看
他，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个人的生命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现在这个时代很缺乏的。对，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大家比较安逸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就是激情这么大的这个能量这样子。对，
但我相信两位即便到了80岁还是有那个力气，而且这些力气会花在体系后勤上面。好，我们聊到这里，
继续努力
加油。我们聊到这里来再来听一段这个作品里面的乐段。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为大家准备的其实是男女主角的二重唱，他们在第二幕有一个定情的
二重唱。
那这个二重唱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纤细优美的，他们在描述一个共同生活之后的一个美好，就是我在这边我不会吵你，那我会乖乖的做家事，可是你一回头你看到我们就可以会心的互相微笑，然后到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去郊外走走，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散步，我们一边说笑，然后你看到一朵很美的那个茉莉花，你摘下来给我，然后我很开心的收下，就是这么单纯的
爱情
这小事。对，然后可是你知道，对 傻疯了，这真的听起来是很像小朋友在谈恋爱的这种事情。
可是对现在小朋友可能是幼儿园。
可是
我就很纯粹的美好，
很纯粹的美好，就是两个人有一个一起生
活共同的愿景，
然后你听到他们的两个人的和声，我觉得那个和声真的很漂亮，
很美，
对，然后一起唱出这个爱的美好的时候，是我当下是感动了鸡皮疙瘩一直起来这样子。对，那我相信我会把这段做得非常的美，然后很希望可以让大家进到剧场看到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也让听众朋友来感动一下，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许玉珍跟陈时贤，我们待会儿见。